欢迎收听今天的大概是这样，我是阿闹。我想要跟你讲一件有趣的事。最近诈骗不是很多吗？有一天我的 LINE 呢，就有一个陌生的女子，我还点开了她的照片，然后是一个还蛮漂亮的女生，她就说：嗨，你好，我是某某，我想要跟你谈一下，可以吗？然后我就截图，然后发在我的限动上面写不可以，然后就很多人哈哈哈哈这样子笑啊，然后就你妹就来留言给我，她就私讯我说：欸，那是我朋友啦。然后我就觉得，哦，到底是怎样？为什么？
是什么事？
好，就是呢，他朋友就是遇到了亲人对小孩家暴，然后他想要来问我的意见。
我要通报社工啊。
这个朋友 A 小姐 ，A 小姐的亲人呢是住在屏东，然后所以他就你知道远水救不了近火哦，但他知道就是他的亲人呢有一点就是一颗隐形的未爆弹这样，然后他
是小孩被打吗？
对，小孩被打，然后他的亲人也会就是在家里纵火啊干嘛的
哦
之类的。
那很夸张欸。
对，那之前其实有就是通报110过，但是你也知道嘛，就警察到场啊，像我们就看我们自己40这边的邻居吵架的时候，警察也是
对，他其实不能做什么。
对，然后
但是他有纵火，这个要强制就医吧。
A 小姐也问我一样的问题。
对啊，哦，他造成大家的危险了。
欸，他强制纵火，但是他是在厕所里面纵火，那警察到场的时候呢，这个火已经灭了。
一样是纵火啊，一定要烧起来才算是不是？
okay. 基本上呢，针对强制就医这件事情啊，我有给他解释了一下，就是说如果他今天是在大街上啊，就是随机然后纵了火，然后现场被抓了，然后就是涉犯公共危险罪嘛，然后可能还会有毁损啊这一类的。我不是那个律师或是法律界的人，我只是大概猜测，然后如果我有讲错的话，那就是请多包涵。但是我要讲说，就是强制就医这件事情呢，它会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他被抓走之后，他有没有持续的，就是情绪在一个巅峰的状态。然后医生要评估说，这个人是不是需要留院，或者是他要强制入住精神病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就是要征询对方的意愿，就是哎，你现在情绪很高
张，他本人都已经纵火了，然后还要问他的意愿。
第一，
这样就不是强制了，强制表示不用问他意愿才叫强制啊。
台湾是一个人权法治的国家。我刚刚讲有几个层次嘛，第一个层次是他一直不断的有情绪高涨的状况，然后就算是注射了镇定剂醒来之后，他还是一样的呈现一个发狂的状态。那 医生是可以主张说 OK， 这个病人是不可以出院的，家属如果同意的话那就签住院。可是如果说他情绪高涨了之后进了医院，然后打了镇定剂，或者是他当下其实马上就醒来了，哦，我刚刚做了什么事，哦，我什么都不知道了，但是我现在是好好的，我会乖乖，那医生说不行哦，你这个状况好像有点困难哦，那你觉得你要住院吗？然后他可能就会说不用不用，你就给我开药就好了，那就回家啦。
哦，原来是只是这样哦，那好像没有什么保障哎。
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多的争议的点啊。但我回到刚刚 A 小姐的这件事情上面来看，我就跟她讲说，我是鼓励你就直接打113，请她本人直接打113，因为她有跟我说。难道就是学校孩子的学校老师都不会发现孩子是活在这样子很紧绷的家庭环境里面吗？然后我就跟他说，欸，你说你的家人是住在屏东嘛，所以老师应该也是住在社区里面对不对，住在附近。然后他说对啊，然后我就说哦，那这样子老师要通报可能他会有点困难啊。
他不能住在同一个社区哦，老师不能住同一区。
如果你今天通报的这个家长113的社工到家里面来，就是来评估来访查的时候，他就会问说是谁通报的，那当然社工是不会讲。但是如果 就老师有去跟家长谈过，或者是有关心过这件事情，很容易老师就会第一个被联想到嘛，就是说是不是学校老师通报的，
他就会有生命危险，
就可能会去他们家闹啊。我是觉得当然就学校方面，他们老师通常在学校如果有发现就是学生疑似有受虐啊，或是疏忽管教啊照顾啊这一些的事情，他们其实也是身负这个通报的责任，只是他们在实务上来讲通常要通报会经过层层的会议，层层的考虑，哦，然后甚至会邀集一些单位来学校开联系汇报，我之前就去开过
哦，还有这样哦，
然后在那边推来推去说这个应该是要由哪个单位来通报，
都没有人想要被复仇啊。
所以呢我后来就跟 A 小姐说，你就干脆直接 打一一三去通报。那当然中间他有 问我很多就是其他延伸的问题啦，例如说这个孩子如果假设家长确实在照顾功能上面很差，我能不能把他接过来，因为是我自己的亲人嘛，我就问我这一些问题。只是我要讲的事情是他前面就是嗨我是某某然后我就觉得现在诈骗太多
了，结果他讲了一个很哀伤的故事。
对，
嗨我是什么什么什么妈妈，我跟你说我被打这样子。
就是我想说就是通常要来问我的 不外乎就是这些事情嘛，像你朋友会问我的就是什么爸爸妈妈失智啊，常常
啊那个好麻烦哦。
我也不是包山包海啦，我只是就我
自己的经验。可是你真的懂得比大家多，而且我们这年纪就是会慢慢的遇到这些事情啊，就爸爸妈妈的问题啊。
对，然后这就是我就是这礼拜遇到的，就是我以为是诈骗，然后其实是一个求助的。
对啊，你救了人家。
讲到这个呢，我就不必须要提到，就是我这个礼拜呢，应该是说从礼拜一开始，我就一直非常的不准。啊，你应该也知道啦。
对啊，就工作的事吗？
对啊，就工作上的事情啊。就是人家常常会说什么啊，社工救苦救难，人间菩萨啊，然后就是会觉得哦，我们是一群很有爱心的人。殊不知，我们这些很有爱心的人也是人啊。
嗯哼，怎么啦？
然后我们也是在组织里面工作嘛，对不对？就像你在组织里面工作嘛，你就会遇到一些冲突嘛，
对吧？
对。然后我觉得最近的这个冲突呢，是我这十年来我感觉最大的一次，就是在我内心造成的剧烈震荡最大的一次。
像我们现在都已经麻木了，有没有？还可以感觉到很震，还可以感觉到很巨大，就表示说真的很烦，
真的很烦啊！因为它不是一次爆发，你知道吗？它是那种每一个小点，每一个小点，然后它就这样慢慢累积，慢慢累积，慢慢累积，慢慢累积起来。然后这一次呢，就是我已经变成一种觉得啊，忍无可忍的那种状态。而且一开始呢，这个跟我常常意见相左的这位大官哦，他本来还是比如说决策圈假设有六人或七人小组，他可能只是一个组员，他现在是一个头，就是他的官位又更高了，所以他的威力是更大的。就如果说他要针对我的工作内容，然后质疑啊，或者是拒绝啊，就是他的那个分量就突然间 变放得很大这样。所以我这次就是非常的有感觉到，就是哦天哪，我过去人生最精华的十年在这一家公司，然后突然觉得哎，怎么好像一点价值都没有。
哎，我们本来在上班的就是打工仔啊是能有什么价值？
这样子讲会不会很消极？
真的啊，就是上面的人换了方法换了，然后下面的人就只好配合啊。
嗯，
啊，公司就是这样，公司不是你的，
我知道，但是
以及你对他那么有感情干什么？
哈，
本来就不需要
问这种问题，
本来就不需要问他，
你怎么会问我这种问题？
本来就不需要对他有那么多感情啊，他要这样子做事就由他去，你能怎么样？
哦，我是不能怎么样，
对啊，
除非我能
买下这家公司，
不是，就是除非我能跟他沟通理念上嘛。理念上的沟通，就是他愿不愿意，
啊，除非他愿意接受沟通啊。可是显然他是不愿意接受沟通的，啊，
反正就是他会觉得他是官嘛，
对啊，
就是，
他就是有一种军事化管理的那种老板。上一辈，我们的上一辈以及上上一辈的这种主管好像都是这一种，当他说要跟你沟通一下的时候，是他要发布命令，不是要沟通，当你给他建议的时候，你就只能听他的裁决，他也没有要听你的意见的意思， 他的决定做了就是做了。
哦，对，没错，他这个有点像是我不知道你们广告公司一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但是一般的
我们广告公司差不多都还蛮愿意沟通的，就算他不愿意沟通，他也会装成一个假民主的样子，那以及我们的生态环境也是蛮允许我们原地爆炸的。你讲到这个主管的事情，我最近就是跟主管原地爆炸，快疯掉。
你很长啊。
我很长。好，这个事情是他就是要我们翻译一个国外文件，
嗯，
我们就翻译吧。现在有 ChatGPT 超好用，它根本就可以取代翻译社，我觉得翻译社危险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 ChatGPT 是 Google 一开始在做那个 Google Translate Google 翻译的那个小组，他们为了要改善翻译品质而发明出来的一个小工具，没想到它变得那么厉害
哦。
所以它的原型本来就是很适合拿来做翻译，所以我们就拿它来做翻译嘛。
嗯，
啊，结果翻给他以后，他跟我说：“哎，你怎么确定这个东西对不对？你要确定呢。”
嗯，
我就一秒火大了。 我就是不确定才找 ChatGPT 啊、嗯、今天来这里上班的人你有规定说他托福要几分吗、嗯、这里有外国人吗、嗯、有人是母语是英文的人吗、嗯、因为我却不确定我不确定所以我们乱翻对乱翻你要的话就直接找翻译请去找翻译我不会给你确定的答案我就火啦
你
我的工作本来就不含翻译啊我多做翻译是多做的好吗、嗯、
没有错
这不是我领薪水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
跟你那个状况不一样、嗯、因为你没办法原地爆炸
对我没有办法原地爆炸我只能自己爆炸
对啊、嗯、
就是我没有办法我连你知道那个大主管哦他是比如说我写了一个报告这样子那就是要得到他那个同意嘛得到那个七人决策小组圈的同意七人小组圈要同意的第一步是他要同意他同意了之后他才发到其他六个人去同意或不同意所以第一关就是他上次就是给我了一个不同意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原住民的社会啊就是他们有这个结构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原住民的案件呢就是如果要补助的话就请多三思
对啊就是
这次免予同意
那是什么结构性的问题呢而且为什么那么针对原住民呢
我就回了我就说哦想请教就是、您所说就是结构性问题是指什么、哦、然后、欸、也许可以增加告诉我们然后我们这样子呢以后就会知道说哦我们要怎么去回就怎么去认真看待这个结构性问题、哦、然后甚至是分析啊然后可以经济我们的工作啊讲了一些光冕堂皇的理由这样重点是他就给我句点他不回我
啊这种东西多讲多错他也是老狐狸好吧
他就不回我啦然后OK 这是一次哦然后第二次呢他又跟我说这个案组呢他涉及了一个案件然后他一审无罪二审有罪所以他是被判刑的然后我们不予补助然后我就问他说有没有被判刑这件事情跟他是一个经济弱势者家庭而且又是单亲这是两码子事啊那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我们要去支持他的生活嘛我们不是要去支持他的犯罪与否这件事情嘛或是我们不是去讨论他犯罪与否这件事嘛然后他就回我说这个人恶性重大
他又不是法官
他就说他
你们不是社工单位吗所以呢、
他就说他恶性重大、嗯、好 OK 他说他恶性重大然后我看到恶性重大四个字我整个就是火都你知道血压都飙上来
又没有三审定验不可上诉
是啊而且现在那个案子正在上诉的准备中嘛、嗯、然后我的主管就是中间的那个二层主管而且主管就说我来帮你打电话然后他就要打电话去那个大主管分机啊一接起来然后就挂掉了然后我就说怎么了他就说没有什么好谈的就挂掉了
对啊就是不想沟通啊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在做一个我不知道啦就是你们广告媒体行销也是在跟社会大众沟通嘛我社工也是在做沟通跟协调的工作嘛因为我们要去协调资源啊我们要去沟通我们要帮助他人的这些理念嘛然后你今天连这个沟通你都不愿意然后给我挂电话然后我就看我看我的小主管然后就回头看我然后他整个人脸色也是大变的然后想说怎么会有这么没有水准的人
对啊
觉得哇没办法因为他现在已经掌管了大权
所以以后
我接下来
以后做事的方法就是这样就是你们就是好像在当兵他就是你们连长了
我们要送那个举光作文簿上面要批阅
对啊就没有的沟通啊就不要浪费力气在做沟通这件事情啊，这样也乐得轻松
不过我觉得工作上的本质一直以来好像都是在处理人的事情嘛因为事情本质上来讲它其实都有它一套的处理的逻辑跟方法嘛
对
对所以之所以
没有老人家的方法跟我们的方法又不一样这个才是累的地方
哦完全同意
对啊他们用那个方法、啊、但是其实有一些方法还是有效但是有些东西开始崩坏了、
嗯、
有一些还有是观念上的问题啊跟传播环境上面的问题也有改变啊、
嗯嗯、那我就在想说我要为了这件事情生气多久然后我有可能继续待在这样子的组织文化里面吗因为他的任期是三年一任嘛那我就跟我的主管小主管讨论然后小主管就说啊你至少领到年终奖金再说
对啊本来就是以及要换工作本来就要找到下一个工作再走
啊对啊那这就是进入第二件事情啦、啊、就是我已经四十岁了虽然我还不算是中高龄啊你是
谁跟你中高龄啊
因为在劳动部的那个就业服务里面、啊、
我是中高龄
四十五岁以上
我当然四十五岁我还没四十五吧
你还没吗哦还没
今年2023
四十
四对啊还没
哦那你也还没、啊、反正我跟你说四十五岁以上到五十五岁是中高龄就业
是哦
对那通常这个年龄段去就业呢 他会有一些困难，因为我就回想到 我们之前在找人的时候，只要 over 40的我都不看啊。
对啊，但现在我觉得风气会改了，
因为哦，你说会对中高龄友善是不是？
对，因为完全没有年轻人要来上班。
哦，确实，
我最近随便找一个人，就是那种半年起跳。
哦，你说找人的期间是半年以上？
对啊，因为很难找到年轻人。
哦，我已经找了一年多了。
对啊，嗯，我们楼下以前认识的前同事，好像还有那种找了两年还没找到的，就是他比较挑啦，他就是又要找到气场合的。
哦，
但是很重要，真的，你找到气场合的比较重要，不然那种，找一个不合的来，然后随便待个两三个礼拜就走，两三个月就走，那个好麻烦哦。
哦，那真的很麻烦。
对啊，啊，我们这一辈就是变成要做到老啊，好可怜哦。
因为
就没有办法像上一辈那些四五年级生那样爽，哦，对不对？他下面有一狗票人帮他做事。
对啊，
我们现在就算你挂一个什么总监的位置，你也是你
自己做啊。
对啊，你要 direct 谁啊？direct 自己好不好？等一下，我先岔题讲一个别的。我们有黑粉了。
哦，oh,
好开心，好开心！我上一集是到底骂了谁？他说我们那个政，我们上一集我们讲了什么政治相关的东西？我看一下讲什么哦，又一个政治意识混乱的人主持节目，我们有黑粉了。他为了要来骂我们，还要给我们一颗心。
对啊，你好有心哦，
很有心，黑粉也是粉。
而且政治意识混乱的人主持的节目，他在说我们的政治意识混乱。
对啊，我们以我们节目，
那，什么是常态？
我不要管他常不常态，因为他这句话就是一点建树都没有，不用理他，直接一个 no 啊。欸，我们是大人，我们是中年人，我们怎么会对这种东西在意呢？我要讲的是，这个家伙应该是蓝甲吧。我们大部分的听众应该是同性恋偶尔女生，会来这边留言然后听一下这个的应该是蓝甲。
哦，有可能。欸，我也很好奇，就是如果你愿意再来留言第二次的话，就是欢迎你来。
对，你再来给我们一颗心。
对，就是我蛮好奇的，就是你为什么会突然来听我们。
对啊，
之前没有做过，就是一些你知道先试听个几集看看我们的调性吗？
我们是近期比较常聊政治吧。没有，我们一直都有时候会聊一下政治啊。
对啊，
我们的立场就是这样，如果听不爽的话，哦，左转离开。好，
还是你本来也是现在依然还是柯粉？
我忘了我上一集骂谁耶，我好像有讲到郭台铭啊。你们那个老板就很像郭台铭啦，
哦，
就是那种军事化管理的那一种。他今天看人家哪一只，欸，你支持这种人哦，喔，Alright，
他就会说你们1450借位啦，那是借位，那是角度的问题。
看什么哪一只啊？性别意识错乱蓝甲。
好，不要这样子攻击。
祝你孤老一生。
不要这样攻击他啦。
欸，我好不容易可以这样，欸，有人给我一颗心，我当然可以骂他，啊。
也许我可以就是好好来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真的有点混乱。
啊，混乱就混乱啦，啊，这我的台，我要讲什么干你屁事啊。
啊，你可以帮我们爬梳一下吗？哪里混乱？
对啊，你整理一份500字报告过来。我有空的时候会看一下。欸，我们有黑粉了，我要纪念这个，我要一直留在这上面。
哎呦，
好不容易有黑粉啊。但是呢，我们也有老粉来这边留言
哦。对
对，他说我们聊的还蛮有趣的，但是如果我们聊太多，他怕他也会跟着生气
哦，
因为他真的也，他跟我们的立场应该比较近，跟刚刚的家伙一样，那个奇怪的蓝甲。蓝甲这世界真的跟我无法跟他们当朋友，
我还是有保留一些，就是
对啦，就是要理解他们在想什么，但是他们要靠近我，我会想要申请禁制令。欸，可以这样吗？
你有到那么严重吗？
有啊，
你就不要跟他们出去就好了。
那我已经看到他们脸书动态，我都是啊，有痒。
哎，那如果他发案子给你做，你要做吗？我知道了啦，因为我们上次在那边说为了钱呐，啊。
什么为了钱？
因为为了钱，然后是如果开50万，我们愿意去当郭台铭小编啦。
哦，
我想起来了。
哦，是这个哦。啊，为了钱我可以啊。
他是工作，
对，他是工作啊。
嗯，我们对他
那个就说了，那个对我来说就是精神赔偿金。我就是不会把它做得很好，好不好？
我觉得现在因为为了要就是测试还有鼓励我自己，就是尽量带到领到年终嘛。那我也是。尽量把你那句话放在心里，就是我每个月领的钱就是我的精神抚慰金。
是啊，就是精神抚慰金啊。你就等找到工作以后，然后就可以好好的离开这边了。
哎呦喂啊，
另外选举这种事情我又要聊政治了，怎么样？政治意识混乱怎么样？哈，
好，你选举怎么样？
我觉得选举这种事，哦，像最近陈吉仲被换掉，就觉得，哦，好多人很难过，有没有？
对不起哦，我其实一直都很状况外，你知道吗？
其实我也是，我跟你讲，我今天才跟人家聊这件事情，就是鸡蛋这个事情跟盐巴那件事情，其实我根本不觉得值得讨论。我不晓得为什么会闹到那么大，闹到要下台。 竟然已经无脑到说月饼里面包的也是鸡蛋啊，人家就是咸鸭蛋啊，你喜欢吗？就是已经无脑到这样的东西都在传了，所以这些管道就是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传来传去、嗯、就跟当年韩粉的时候一样哦。所以就是地方上面有这样子的东西在那边传，传到声势浩大，然后我们这边台湾还不知道，直到他请辞的那一天，然后才大家在那边群起激愤、嗯、就是在传的这些东西完全没有一点社会常识啊然后就是那些没有社会常识的人就是给我们留一心的这种人
对啊，
他应该也是开大中华的吧我记得上一集有讲到大中华，
还有荣车
还有荣车你是哪个车队的
anyway 就是我觉得也你们应该已经听了很多电视台的名嘴啊，或是一些政论性的 podcast 在讨论了、啊、我就不再说了。那无论是政治上的阴谋啊，或者是选举上面的就这种策略的操作啊，这些想要把某些政治上面的敌人斗下来的人哦，你们这一局算你们成功，嗯哼，对，好、哦，恭喜你们，好不好？
对啊，恭喜荣车，
关他屁事啊！
哦哟，我有一个目标，不然我这样在骂空气耶，很空虚耶。
荣车司机，
恭喜蓝甲，蓝甲可以了吧？好了，龙车可能里面有好人，蓝甲真的是罪不可赦，孤老一生，真的。好了，我觉得刚刚讲到选举，选举刚好跟我们刚开始聊那个工作很像，嗯，跟我们职场上的文化很像。假设你要选一个人，你就当在面试，你要不要这个人来当你同事？你要，那就表示他是好人，就是可用。好，我一点都不想要高虹安当我同事啊，我职场上面一堆这种啊，我职场上一堆像郭台铭那种站着说话不腰疼，还有那个柯文哲这一种，嗯，啊你讲一堆问题，你解决了没？你解决了几样？你会解决吗？嗯，这一种，嗯，啊反而像陈吉仲这种讲话很寒板，我不是有一个朋友在上海，现在回来，哦，他就是这一种，他就是那种讲话很温吞，可是每次他讲话，他很努力的在讲话的时候，我都会仔细的听，嗯，对他来说讲话。讲得很流利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哦，不像你一样，
我也没有多流利好吗？好吗？我不是王宏威
你吵架的时候很厉害啊你吵架王欸
好没有所以呢我就会觉得当他很努力的要用他不擅长的方式来跟我沟通啊、哦，我就会觉得好我要仔细听嗯，陈吉仲就是这种啊嗯，他就是很认真啊、嗯、每一件事情他都好好的去解决他嗯、啊，但是现在就变成这样嗯，对啊，但是社会上就是有人喜欢王宏威这种人啊来跟那个蓝甲
还有巧心啊
对啊还有巧心啊、
嗯、还有巧心啊就是我觉得他们就师承一套嘛巧心不是就是王宏威的徒弟嘛
对啊
对啊
他们以后都会变成立耿桂芳对他们以后一定会变立耿桂芳
立耿桂芳是不是已经交棒了
交棒了
交给一个叫耿威的人、
嗯、whatever 然后再更老以后啊他们就会变成王小兰联合报那家伙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那个脸为什么会变成那样
哎、欸，人家是法
相由心生
人家是法国风哎、欸，
哦，那是法国风的妆哦
小兰啊是 那是法国风他是很会讲法文的人、啊、
他跟立耿桂芳用同一个化妆师
应该是那种化妆的技巧
所以以后他们会来帮忙化
还有发型
徐小欣跟王宏威
所以是立耿桂芳去拜访王笑来的时候觉得哇姐你这造型我觉得不错我要学起来我记得立耿桂芳都会穿旗袍、欸、去质询
I don't care 对啊刚才讲到是说像这样的人就是我会选择的对象就是你愿意让他来当你同事的这种、嗯政治其实没那么远
对
我也不要王宏威来跟我一起上班、欸、他好烦哦、喔、吵死了讲话叽叽叫
哎，会不会他其实本人是不错只是在政治理念上跟你不同
没有啊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你看他议员当一当马上跑去当立委
那你这个讲的就是人格啊人品
对那如果你有一个同事来这里然后当不到一个礼拜他跳槽跑去别的地方然后丢下一堆烂摊子你好不容易面试他进来你也别送我
我会啊
对 啊就是这一种啊
这种我也遇过、啊、很
对啊嗯，那这个就是以后不会再用它啦
我觉得会不会是
除非他给我500万的案子我都有弹书哦没有我没有讲到此好不好
像我遇到比如说来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啊一个月啊就给我离职这种事情啊我都会觉得生气归生气生气一时后面呢我就会想说啊也许他可能也有一些他的困难事实上来讲也是会蛮祝福他的、欸
啊、就是祝福、啊、可是下次我就不会再上当了
哦，讲到上当这件事情，因为我都会一直找不到人啊，我都会把过去你知道那些提离职的人啊名单又全部就是你知道再列出来，
嗯哼，
然后又开始一个打电话说，哎，你现在有在工作吗？哦，你还有兴趣回来我们这里工作吗？
啊，年轻人好少哦。
哎呦呀，我天哪！
然后我们那天去看那个，其实刚刚一直讲到500万的案子。其实是那一天去看那个杨德昌在那个北美馆那个展，然后真的是不同年纪看会有不同的感觉。当然我觉得那个展其实还好，坦白说杨德昌的东西好看，但是以某些人吹捧他的程度我觉得是过誉了，是过誉，但是 他的东西是好的，但是没有好到那个程度，你们把他讲得像神仙一样，没有那样。那，啊，当然他死了他是神仙，好，
他都是你知道他都已经是一个
好，那某种程度上他是神仙，好吧，
对啊，他都已经做仙了，好吧，
对，啊，只是我突然想到依依这部片
啊，
好，啊，依依这部片里面那个谁啊，以前我会觉得啊，吴念真在里面那个角色，那个世代的角色，
嗯，
以前我看不懂，他们就为了钱每天在奔波在操劳，
嗯，
烦恼，
哼，
没想到我们现在就遇到这样的事情
哦，
为了钱，为了工作啦，好不好？
嗯 嗯，
然后在那边操劳，然后每个世代都有每个世代的烦恼。
对啊，
现在我们补完了，我们连这一代的都懂了。我们现在等那个，我们现在不懂的，唯一不懂的是那个阿嬷的那个心态。
哦，阿嬷的心态。
对，因为他刻画的其实算真实啦。
嗯嗯，
对，
他其实蛮写实的，
蛮写实的，啊。
哦，就是明明没有钱，啊，然后硬要打肿脸充胖子，
对，
然后去参加兄弟的家庭聚餐，
啊，但是他也是努力的要去搞钱啊，就是一直要去努力啊。
对，
然后一时之间我那天才在那边想说，像我那天这样呛完主管有没有，
嗯，
其实我有一点小难过。
难过什么？
难过的是以前我没有这种包袱，那个包袱叫做我以前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嗯，
但是现在就会变成我要讲的时候我要先顾虑到不要伤到别人，
哦，
但是我也不想伤到自己，
嗯，
以前我们像我们这一辈上班族都还算奴，我们就会努力的在伤害自己，哦，配合我配合你我配合你
就自我压榨嘛，
对，
嗯，
配合到现在我现在知道什么东西我要什么东西我不要了，
嗯嗯，
所以当我在配合的时候我也要同时顾虑到我不要伤害到自己，
哦，
所以我就要，嗯，我每天都要抓到那条线，
嗯，
对啊，这个就是现在开始比较辛苦的一点，就是我会知道说我现在开始除 debug， 就是什么东西我不要什么东西我不要，
嗯，
那像我们事实过好多年了，
没有没有，我还没
哇，你现在还在，我觉得你现在刚好走在那个在 debug 的阶段，
嗯，
就是除错，哪些东西我不要哪些东西我不要，
好，
你不要一个疑似，我是讲疑似哦，疑似歧视原住民的老板，然后惊叹加惊叹号加问号，哦，这样就不会有事，
对
对。我们用肯定句好吗？我们是狡猾的中年人，我怎么会用肯定句呢？傻傻的。那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到底要什么，如果我们很笃定的知道自己要什么，
嗯，
我们就会重燃我们以前年轻时候的热情了，但是我们现在还在那个慢慢的寻找它，就是先从不要什么不要什么不要什么开始，反正我也是找了五年一段时间，
哦，
我一直在拒绝拒绝拒绝，其实我之前拒绝蛮多事情的，
嗯，
然后那现在开始大概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变成要什么以后发现，嗯，我要的东西这个还蛮难的，必须要有热血要有热情，所以就弄了一个公司嘛，啊，这个东西的确是要热情跟热血下去烧啊，
对，没错，
对啊，以及有限的时间，我们现在时间也算不多，所以要更有效率的利用它，
嗯，
就会变成至少还有一个这个东西可以寄予希望，如果没有，我们就惨了，我们就可以变成
永远的社畜，
对啊，僵尸上班族啊，如果这个事情不成就变成要每天要 忍耐那个郭台铭 alike 的老板也不会给你500万案子。
我那一天也不是那一天，应该说我这几天呢我就慢慢的开始整理我的桌面，你知道，欸，那个电脑我用了快要10年，欸，我就开始整理桌面上一些我自己的个人，
你用出感情哦，
我自己的个人档案我在整理，就是把它全部这样子搜罗起来啊，该删的删啊，就是搞得一副好像我明天就要离职这样，然后开始在那边整理就是档案，然后顺便就离职不是都会有那个交接档吗，
嗯，
然后我就开始就是想要来整理这个东西，哦，我发现我在整理的时候我心情愉悦，
哦，你就是伪离职
伪离职，对，伪离职， 然后我就会变得脑袋比较正常。
哦，对啊，不然你就会一直在那个气氛当中啊。
对，
我现在就是跟你说，那天我就跟你讲说，你对无法沟通的人生气是没有用的，就像我们跟那个一颗心的人生气是没有用的，我们跟王宏威生气是没有用的，那个就没办法沟通，那就是什么啊？有某种程度上算敌人。
嗯，
那你老板可能还不算敌人，但是他不可沟通。那不可沟通，我们就要从不可沟通的人身上捞到一点好处，或许就是哦，那我如果按照你的做法，我可能就可以早早下班，反正我东西只要呈上去给你批示，要或不要就好了。一切都很机械化，
对啊，
我也不用下判断，不用下判断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好吗？
所以我就你了，
你就可以把那个时间拿来发展我们自己的公司 ，OK？
我就拟了一个新的工作流程，然后把在我这个工作的职务上面所有需要评估、所有需要个别化处理的东西全部拿掉，
对啊，
然后叫做统一式的。solution
对啊，总简单讲，这个公司只要一颗脑就好，就他，好，你就丢一堆 yes or no 给他，
就是你要就打勾，你不要就 no，
对，轰炸他，烦死他。
对，我就提了一个这样的案子，然后我的二阶主管就跟我说：“你好狠。
”不会很，因为其实我也是这样子，
嗯，
就是当我发现我跟我主管以及我主管的主管，我们这种你知道夹在这种底层社畜
啊哈，
哎，我这还不算底层，我这个已经
中底层，
中底层，中底层社畜，我就会这样做事了。
在蛋糕体里面，我们大概是从下面算来大概二或三的那个地方，
对，它差不多那个位置，
对，
通常会夹芋泥，
对，还有布丁，
对。像我也是啊，就是我为了节省工作上面判断的麻烦，我就要缩短那个决策流程啊。反正谁想做决定就给你决定，
嗯，
我也懒得决定啊。你决定了，好，那我们做事好好早下班，
嗯，
那我时间多的是可以去做自己的事情，谁跟你在那边瞎耗？
你知道我二阶主管就问我说：“你真的愿意放弃你的坚持跟理想吗？”
愿意。
你回答的那么快，
我因为我有现在有别的目标，我现在就是建立在
对对，我知道，
对啊，
我知道
有别的目标要去做了。对啊，
我
的人生就是这样。哎，像我44岁嘛，刚刚算一算，一半了，过一半，我剩一半可以活啊。我当然要把握时间啊，我又不是那种青少年，可以跟大把时间在那边跟你瞎耗。
哦，没错，
我都老花了 ，Come on。
哦，因为我的二阶主管他要退休了，然后他退休之后，我就是在这个组织里面第二个待最久的人。
哦，对啊，他要退休哈，
对，
可以退休好好，他们那一辈就是可以做好退休。
他本来有意愿为了我再多留下来奋斗个三年，
那为什么不要呢？
我觉得我在猜，因为他也跟现在这个大主管没有那么合，
嗯哼，
这是一个很潜在的原因。
对啊，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
听你讲成那样，谁可以跟他合啊？
可是他现在是集团的那个、哦、集团大主管、哦、
对啊、
哦，因为我们集团也在、
那个戴伯特讲什么啊？任何白痴都会因为资历当上他无法胜任的官。对，就是这样。
欸、可是反过来想他也很可怜、欸、
怎样？
就是如果说他这么不懂的人事沟通，然后他因为资历因为某些原因他不得不接下那个位置
啊，对啊，就是这个资历让他有那个 bonus， 他可以这样子领三年那个高薪水啊。
对，他才上任两个月，我已经受不了了。然后我就说我就留职停薪、
啊、他只要不 approve 就好啦。
哦，那你就给我遣散费吗？
对啊，那好像你要这种重大过失他才可以开处理，对不对？
就是我就每天
等一下你先找好工作再做这些事情、
哦、好好好
对不对？
好好好，有，我现在已经开始放线
了。我觉得我刚听到遣散费我觉得还不错。就是如果你找到工作有没有、哦、你就去他办公室翻桌，那应该就会
以下犯上。
对，以下犯上，应该以他的个性，那种军事化管教
绝对、嗯、
就会被开除。
对，
你就可以领到遣散费。那待十年、嗯、遣散费好像是可以领五个月。
哦哦哦，是啊、哦，
对，两个月、
哦，我还没有去研究这个。
我记得两年，哎、嗯，两年一个月，两年一个月，我记得好像是这样。
哇哦，
对，五个月还不少。那你就拿着这个五个月的钱去下一家公司上班，啊，中间可以休息久一点，还可以跑去玩。
哦，真的哎。
对啊，
有啦，我现在已经开始在放线了。
对啊，我们要这样子做事，就是不用往心里去 ，Come on。
哦，
对啊、
okay ，我只是你知道，我心是如此的柔软。我就会想说
你就是太跟这个公司较
真。不是，是我服务的那些家庭那些学生，
那也是你走心。
我知道是我走心，
像我的案子里面好，我跟你说给我压力最大的是什么，反而是什么，就是那种自己出来创业的那种人。 他把案子丢给我。哦，那反而是平常我在碰的那些有头有脸的客户，就是大家知道的那些品牌们，我反而就觉得压力没那么大。
讲白话就是他们没有阿红他们一样运作得下去了。
对、嗯、但是这个不是，这个是他就这一笔钱。
嗯嗯，我懂
我
懂，我
们这种一般人就是只有这一笔钱。
对，人生就这么一次。
对，我这个我反而压力比较大，然后他相信我、哦、然后你好死不死被相信了，
那很不错啊。
什么很不错、那个就是、
很不错、
啊、你不晓得这个压力会有多大吗？这个就我会觉得这个压力比较大。
诶，反过来讲，就是他愿意信任你，不见得就是等同于说他要把经营事业的压力丢在你身上、啊、
可是我会有不想要做错。
我知道我知道，
对，
你会想要好好，
我反而会比较畏首畏尾的。
哦，就没有办法放开来。
对，但是我们这一行又真的要必须放开来玩。
嗯，那你要调试一下这个。
对啊，
嗯，就像我要调试一下，就是我那些家庭啊，那些家长，那些孩子啊，就是如果没有我，他们一样可以活得好好的。
是啊、
我就是要调试这件事情。
因为你们公司就是一定会有，你们公司一定就是会有别的社工去服务他们啊，可能服务的不一样，但是还是有得到他们该有的实质上的赞助啊。
嗯嗯嗯，确实啊，确实，
没有人是不可替代的，好吗？
嗯，没错。
如果这家公司少了你，就运作不下去。他就不能够成为一家公司了，他那么大哎、欸，没有人那么重要，你那个一颗星的你也不重要。
好了，我觉得他就是，如果他有在听的话，你如果有在听，你可能耳朵会觉得
啊什么
很痛哈，我一直提到你。
我现在终于有个目标可以骂，
再一个，
不然你看我们上一个听友他的留言，他都有讲说每次我开始要发飙的时候你都会把我拉回来。哦，对，而且哦有一个目标，虚拟目标可以骂了。
对，我这边最后我要那个感谢一下老阿姨
啊。对，老阿姨给我们巨额的捐款。
对，然后
你看吧，一颗星的老阿姨爱我们。
然后老阿姨就是说她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去澳洲嘛。嗯嗯，我们上次也去澳洲那个、哦、
对 啊,
啊，去乌鲁鲁，
对啊，而且
去世界的，
而且带小孩出去真的还蛮累的哎、欸。
我不知道小孩多大哎、欸，
哦，我也不知道。
对啊，还不错哎、欸，嗯，我觉得很好啊，亲子间一起出国
哦，对啊
的那种回忆，我觉得蛮好的、欸嗯。我本人是没有啦，
对啊，像我们那个侄儿侄女，如果大一点，我们可能也要想办法带他出国玩。
对啊，
不然他们好土哦。上次我们带他去百货公司，他们头一次看到那么多人造物，因为他们的生活其实没有那么多人造物。
嗯，就是 Seven 全家跟脚踏车，
我们带他去百货公司，整个就是目不暇接，他完全没有，他完全失去专注力。
我觉得就好像真人走进芭比世界那种感觉。
对，就这个也要玩一下，那个也要玩一下，那但是他玩了这个就不能够玩那一个、嗯、然后就处于一个焦虑啊、生气啊、懊恼啊，就什么都要的这种状况。我们真的要带小朋友出去见见世面。
我觉得那种刺激对他们来说太强烈了，太可怕。真的太可怕了，
很可怕、哦、
就是好像会
他
连呼吸都忘记。
他成长过程，他成长过程势必得那个习惯这一切、啊、不然以后怎么办？
有啦，我们后来也是会利用时间带他们去见见世面啊。
对啦，
对啊，他们这个礼拜就要来见见世面了、嗯、
对，我们这礼拜就不会录音了。、啊、下礼拜又要中秋节。、
哦、
中秋节我们要去看人间条件。
哦，对，人间条件、嗯、要去台中歌剧院。
对、嗯、他又要开始巡演了、啊、这个是人间条件8，然后那个这一次杨大正有演。
哦，真的哦。
嗯嗯，这次主角是好像是杨大正。
不会换吧？因为有时候他们会比如说
我们看的那一场是杨大正。
哦、OK
对，那所以如果之后又有释出新的巡演的话，可能可以去看一下。上次我看的时候差点噎死嘛。
哦，
我们上次看人间条件7的时候。
对啊，就发生了他在高雄就是
吃蛋饼了，
吃蛋饼被我们有录成 Podcast、哦、
我们好像有录。
对，
他们知道。
对对对
对，还有人教我们哈姆立克法。
对，没有，还有人就是说吃蛋饼一定要配奶茶。
对，这是我不会。这是我不会再吃蛋饼了。
我学到的
learning 就是看完人家条件不能吃蛋饼。
就是提早跟大家讲说可能会请假两个礼拜哈。
我们没有旷职。
对，
好吧，
没有没有，我们就刚好这两个礼拜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忙这样子。
对，
跟大家再见面可能就是10月了。很快啦，忍一下忍一下啊！也希望大家就是假期期间好好玩哦啊！烤肉就是记得肉一定要烤熟。中秋节快乐，这就是今天的大概是这样，
拜拜
拜拜。